主说。
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13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马太福音24章42-44节，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44节，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一起先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周的平安。
感谢你保守我们一个星期的平安。
也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敬拜的机会。
也都给我们今天有敬拜的机会。
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也帮助我跟 Carson 能够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
也都帮助我跟 Carson 可以将你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OK， 好，是奉耶稣基督名字求。
阿门。上个礼拜一呢，我去配了眼镜，因为我的这个眼镜断掉了，这个腿。
上个礼拜一我去配眼镜，因为眼镜个脚断咗。
现在我还是带着这个坏掉的，希望今天不会突然断掉。
今日仲系带住个旧嘅，希望唔会断啊，突然间断。
我可能要下周才可以拿得到这副新的眼镜。
要下个礼拜先可以攞到嗰副新嘅眼镜。
那我在配眼镜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位这个验光师。
在配眼镜的时候遇到一位验光师，
那我们就开始坐着有点无聊嘛，等人的时候他就相互聊起聊起来。
等紧嗰时冇乜无聊就开始倾偈。
他就问我是做哪一行的，
他就问我做边行嘅。
我说我是在教会做传道的。
我话我喺教会度做传道人。
然后他一听我做传道呢，他就很有兴致。
佢一听见我做传道人，好有兴趣啦。
因为他是也是一个我们组内的弟兄。
因为他系主内嘅一位弟兄。
然后他就问我，
他就问我，
他既然你是做传道的，然后你怎么看待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么多的问题？
你既然是做传道的，你怎么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么多问题？
你怎么看发生的这一切这么乱糟糟的？
你睇点样睇啊？发生嘅呢一切咁乱糟糟嘅？
他的语气当中显然带着对这个世界的非常的不满。
佢语气显然系对住啲对呢个世界好不满。
那我告诉他，
我话俾佢听。
今天发生的一切呢，其实都是符合圣经的。
其实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合圣经的，
是主耶稣在两千年前就早已经告诉我们的，
是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已经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各种的混乱，
当我们看见美国国内的各种的混乱，
看到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各种的冲突，
看到中国印度边境的冲突，
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说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我们就想到圣经所说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圣经说的话正在发生，
圣经说的话正在发生。
那我还说到在新闻上我们也随时看到好多各个地方的地震，
在新闻上我们都看见很多世界各地的地震，
而且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正在每天都在经历这个新冠病毒，
特别在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新冠病毒，
包括几个月前还有在亚洲的蝗灾，
包括几个月之前在亚洲的蝗灾，
铺天盖日的蝗虫，
铺天盖地的蝗虫。
那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是叫做瘟疫，
我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叫瘟疫。
那这位验光师呢，他也提到各地其实还有很多的饥荒，包括对信仰的逼迫，
这个验光师都讲起到各地的饥荒和对信仰的逼迫。
然后他就说呢，我实在不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
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他说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真是看不到一点的希望，
我已经受不住了，我真的看不到一点的希望。
最后他说我真希望主能够再来，主能够快来，
他说我真的希望主能够再来，可以快点来。
那我当时一听，哇，这个正好是我一周以后的讲道的主题。
我刚才一听就说，这个正是我下个礼拜的讲道的主题。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警醒预备，迎接主再来。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警醒预备，迎接主再来。
回答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
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
我们警醒预备又是预备什么呢？
我警醒预备预备什么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先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警醒？
为什么要警醒？
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经头两个字，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是叫蜡石。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今天圣经一开始是，
这是在写在今天比喻最开头的两个字，
就是今天的最开头的两个字那时。
那时就是指那个在那个时候，
那时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是有一个背景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是有一个背景的。
这个背景就在上一章，在马太福音的24章。
背景就在上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
这个背景也记载在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
这个背景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3章和路加福音21章。
这是一连三本福音书都同时记载的背景。
这个是一个三本福音书都同时记载的背景。
这背景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或者我们说的主再来，
或者我们讲的主再来。
两千年前，我们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两千年前，主耶稣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他复活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后来他复活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但我们的主，他不是在那里一直坐着就不动了。
我们主不是在那里坐着就不动了，
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使徒信经一样，
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信经一样，
我们读到他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
我们读到他将来还会在那里降临，
要审判活人死人，
要审判活人死人。
这是我们每周都读的使徒信经，
这是我们每个礼拜都读的使徒信经。
那主日崇拜我们不单读使徒信经，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天也读尼西亚信经。
主日崇拜我们不单止读使徒信经，我们在第一个星期都读尼西亚信经。
这都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两个信经。
这个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两个信经。
就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信的核心是什么。
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信的核心是什么。
其中就有今天十个童女比喻的背景。
其中就有今天这个十个童女比喻的一个背景。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背景。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背景。
那如果我问大家相不相信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我问大家相不相信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到我们当中，
相不相信啊？
相不相信呢？
我看很多大家都一定在点头，都确实在点头，
我看到大家都在这里
因为我们每周都读这样的信经，信经是这样讲的，圣经也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读这个圣经，圣经是这样讲，圣经都是这样讲。
但我今天想问大家的是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一点？
但我今天想问大家，是我们有几大程度上面是相信这一点呢？
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
当耶稣的门徒问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
耶稣就回答，
耶稣就回答，
他说我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他说我回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而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这就让我想起今天我们看见的人跟人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很多的不和，
我就看到今天人同人之间，种族同种族之间，政党同政党之间的很多的不和，
看见国与国之间大小的争端，
看到国同国之间大小的争端，
我们看到地震不断饥荒也是到处都是，
我看见地震不断，饥荒也是到处都是，
那也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澳洲在加州的山火，
也都让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在澳洲在加州的山火，
我想起那个橙红色的天空，
看到那个橙红色的天空，
那是可怕的异象，
那个是可怕的异象，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记忆犹新，
但我想大家都记忆犹新，
那很多人甚至说呢，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有人甚至说那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当然我也会想起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这场遍及全球的瘟疫，
当然我都想起了我们每天都经历的这个遍及全球的瘟疫，
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时候他也提到信徒的要说要遭受的逼迫，
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时候都讲到信徒要遭受到的逼迫，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甚至都亲自经历过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甚至是亲自经历过的，
而且即便我们是在美国，
即使我们在美国
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我们都可以知道
在公共场合呢包括在各种就是在我们很快圣诞节要来了哈，在这个公共场合在贺卡上你会发现大家常常会避免说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我们很快圣诞节要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看到一些人避免说圣诞快乐。
取而代之呢就是 Happy Holidays, 就是节日快乐。
取而代之的就是节日快乐。
那这张图表表明呢就是绿色的就是表明说节日快乐。那个深红色的那几个州东部的比较传统的州他们是说圣诞快乐。
在这个地图绿色的呢就是那些说节日快乐的，红色的呢就是那些讲圣诞快乐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避免说圣诞快乐呢？
为什么那些人要避免讲圣诞快乐呢？
就是因为有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听到说圣诞快乐就不高兴。
因为他就是那些有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听见圣诞快乐就不开心。
那就要照顾他们的情绪。
要照顾他们的情绪。
即便是圣诞节来了，也不能提耶稣，也不能提圣诞。
即使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不可以提耶稣，不可以提圣诞。
那过去的几年呢也听一些弟兄姐妹说到他们在工作的场合遭到的各种的这种信仰上的一些排挤，可以说
过去几年都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他们在工作的地方就受到一些信仰上的排斥，
不能在公共的这个办公区域向人传福音，
不可以在公众的办公区域向人传福音，
甚至你放本圣经在你的办公桌上挂个十字架在你的办公室的墙上都有人不高兴，
甚至摆本圣经在办公室的台上或者挂个十字架在墙上都有人不开心，
都甚至可以投诉你，
可以会投诉你，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那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
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不但如此呢，在马太福音24-25章呢，耶稣还一连五次提醒我们，
不单止这样，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一连五次提醒我们。
那你如果有圣经或者你看着这个屏幕也可以，在24章36节说到，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紧接着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跟住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然后14节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跟住44节话，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接着在54节再又讲到，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跟住喺50节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啊，第5次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十个童女的比喻的结尾的最后一节经文。
第5节的提醒就是我们今次十个童女的比喻的结尾，就是这个经文。
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是耶稣在前24、25章前后很短的一段经文里面5次的提醒。
这个是主耶稣在24章、25章很短的一段经文里面5次的提醒。
但我们可能会想，这个是耶稣2000年前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是主耶稣2000年前所说的话。
当时的教会啊，就在等耶稣的再来。
当时的教会就在等主耶稣的再来。
他们以为耶稣不久就会再回来。
他们以为主耶稣没多久就会回来。
结果到他们那一代都过去了，主都还没有回来。
结果到那一代都过去了，主都还没回来。
而且一转眼2000年都过了。
而且一转眼2000年过了。
主耶稣还是没有来。
主耶稣都还没回来。
有人可能就会想，主到底会不会回来啊？
有人就会想，主到底会不会回来呢？
主真的是像他在圣经里面说的，有一天会再回到我们当中吗？
主是不是真的会好像圣经里讲话，他有一天会再回来呢？
其实早在公元一世纪，在第一代的基督徒当中就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就有这样的疑问。
那个时候主耶稣升天还不到几十年。
那时主耶稣升天都没到几十年。
就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有人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彼得当年就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大家。
所以彼得就当年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大家听。
他安慰大家说。
他安慰大家说。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这段话彼得就是指着主耶稣再来讲的。
这段说话彼得就是指着主耶稣再回来的讲。
是要让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的我们，明白主耶稣其实为什么到今天或者在当时都一直没有来。
要帮助当时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今天的人明白为什么主一直都还没回来。
那不是因为他有其他事情耽搁了。
不是因为他有其他的事耽误了，
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得救，
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得救。
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听过彼得所讲的这段话，
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听过彼得所讲的这段说话。
但即便如此呢，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对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对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他说的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来的这样一种的情况，
就是他说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来的这个情况。
我们多少还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多少都是有点难以想象。
我们可能想，毕竟今天已经是主后2020年了，
我们想想今天已经是主后2000多年，
我们甚至可能都不觉得我们这辈子会遇见主再来。
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们这一世人会遇见主再来。
我们中间有人现在可能还在读书，
我们中间有人现在在读书，
还是一个学生，
还是一个学生
还很年轻，
很年轻
但一定也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计划，
一定是都已经为了自己的人生做了计划。
比如说将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譬如说将来要找什么工作，
要找什么样的另外一半来组建家庭等等，
要找什么的另一半来做组织家庭等等。
那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
我都中间有很多人是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子。
哪怕孩子还很小，也一定我们做父母的为他们已经想了一个理想的人生的样子。
即使小孩子很小，我们做父母的都已经为他们想了一个理想的人生。
包括他要念什么样的学校。
包括他在哪里读书。
啊，孩子大一点，可能要操心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哦，细路仔大咗之后要操心佢哋几时结婚？
甚至什么时候自己可以抱上孙子啊？
甚至几时自己可以抱孙？
那我们中间也有不少是来美国不久的弟兄姐妹。
我们中间都有很多是来美国没几耐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也有计划，心里面在盘算多少年我们可以稳定下来。
在心里面在盘算要几多年我们可以稳定下来。
那么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开什么样的公司。
之后我们要找什么工作，我们要开什么公司。
但是我们公司三年五年二十年以后又是怎么样，
我们公司三年五年二十年之后又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都在脑子里面筹划，
可能我哋喺脑里边会筹划，
这些都是很好的计划，
呢啲都系好好嘅计划，
也可以说是人生美好的盼望，
亦都可以话系人生美好嘅盼望。
但是如果在整个这个计划当中，
但系如果喺呢个整个计划里边，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主耶稣有一天会来，
我哋从来冇谂过主耶稣有一日会翻嚟，
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所有的计划会因为主耶稣的再来而一切都停止下来。
从来没想过会因为主耶稣的回来，我们这些计划会有一天会停止下来。
但我们对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其实还没有信以为真。
那我们对主耶稣再回来的预言都还没信以为真。
至少或者我们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或者是没有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就好像比喻中的十个童女。
我们好像比喻里面的十个童女。
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黑眼睡着了。
而且不单如此呢，我们还可能是其中那五个不做准备的童女。
不单止这样，我们都还可能是其中 五个没做准备的童女。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接下来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跟着来段的经文。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跟两周前我们讲过的喜宴的比喻一样呢，就是今天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新郎呢代表的就是主耶稣。
同两个礼拜前我们讲的喜宴的比喻一样，这里的比喻新郎就是比喻主耶稣。
那根据当时犹太人风俗呢？
根据当时犹太的风俗，
我听说今天这个风俗在好多地方，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也还是保留下来的。
甚至今日在巴勒斯坦的地区，有些地方都是保留下来。
就在结婚当天呢，新郎会离开自己的家。
在结婚当日，新郎会离开自己的家。
在好朋友的陪伴下，去到女方的家去迎娶新郎。
新娘，
对不起。
在好朋友的陪同之下，去到女方那里迎娶新娘。
那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很相近的。
这一点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很相似。
那同时呢，女方要派至少十位童女。
同时女方要派至少十位童女。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灯。
每个人手里面拿着一盏灯。
出去在离家一两里路的地方迎接新郎。
就去在离开他家一两里路的地方去迎接新郎。
那有时候新郎会来得比较晚。
有时新郎会来得比较慢，
而迟迟不来，
迟迟不来到。
这些等候的人就开始打盹，就甚至睡着了。
这些等候的人就开始黑眼瞓，甚至瞓着了。
到了半夜呢，就有人呼喊说新郎来了，让他们就醒过来。
到半夜有人嗌住话新郎嚟啦，咁佢哋就醒过嚟。
大家就高高兴兴的陪着新郎一起进到女方的家里面。
大家就好高兴咁陪住新郎去一齐去到女方嘅屋企。
而且大家坐在一起享受这个婚宴。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享受婚宴。
在这些人一进门以后呢，这个门就关了，不许外人再进去。
这些人一进门口之后呢，门就关了，不让外人再进去。
那正因为有时候新郎可能会迟到，
有时候新郎会迟到，
需要等得很久，
需要等很久，
所以这些等待的人呢需要预备更多的油。
所以这些等候的人他们需要预备更多的，
这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是有必要的，
但这可能会麻烦一点，
这个可能会是麻烦。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
你可能需要多带一个装油的罐子，
你可能需要多带一个装油的罐子，
里面还有油，
里面还有油
你走路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生怕它 浪出来溅在你的衣服上，
你行路的时候要小心，亦怕啲游廊蛇落喺你嘅衫度。
我们看到比喻当中有十个童女，
我哋睇见比喻里边有十个童女，
其中五个被称为是愚拙的，
其中五个被称为愚拙嘅，
因为他们只拿着灯不预备油，
佢哋只攞住灯唔预备油。
那另外五个是聪明的，他们既拿着灯呢，也预备额外的油。
另外五个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既拿着灯，亦都预备额外的油。
我们可以想象，这十个童女很可能都是穿着一样的礼服。
我可以想象这十个童女可能都是穿着同一个礼服，
拿着一样的灯，
拿着一样的灯。
而当新郎迟迟不来的时候，
当新郎迟迟不来的时候，
经文说他们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
经文说他们十个童女都黑眼瞓瞓着了。
可能我们原以为这个聪明的不会打盹，不会睡着的。
本来我们会以为聪明的就不会黑眼瞓，不会瞓着。
聪明的应该是非常警醒的。
聪明应该是非常警醒，
是一直会等到新郎来的。
要一直等到新郎来。
但我们看这比喻当中，是没有，他们也睡着了。
但是看见比喻里面不是这样，他们都睡着了。
那这十个童女呢，被分成了聪明的和愚拙的。
这十个童女被分为聪明和愚拙，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
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
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也不是因为他们读书的多少，
也都不是他们读书的程度，
就是因为他们是否为迎接新郎做了准备，
而是因为他们是不是为了迎接新郎而做了准备。
其实如果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其实如果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就像那五个聪明的，
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
拿着灯又预备好了油的童女一样，
拿着灯又预备好油的童女一样，
在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打盹睡觉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黑眼瞓着了都没问题，
这个是情理当中的，
这个在情理当中。
但是呢，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就像那五个愚拙的只拿着灯没有预备额外油的这些童女，
好像那五个愚拙的只是拿着灯没额外预备油的童女，
在新郎延迟还没有来的时候就不应该去打盹睡觉，
在新郎延迟没来的时候就不应该去黑眼瞓瞓觉，
而是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去买更多的油，
也是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去买更多的油。
但很可惜他们不但没有长远一点的打算和准备，
好可惜他们不单止没有长远的打算和准备，
他们就算知道看到新郎没有如期来的时候，他们也无动于衷，
即使他们看到新郎没有如期的来到，他们都无动于衷，
他们没有一个警醒的心，
他们没有一个警醒的心，
因为他们看到五个聪明的预备油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其实他们同时自己也应该去预备，
他们看见那五个聪明的预备油的时候就应该警醒，知道自己都应该预备。
我想他们没有这样做有几种原因，
我想他们这样没有这样做有几种的原因，
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麻烦，嫌麻烦，不想多带一个油罐子。
一个就是他们嫌麻烦，不想多带一个油罐。
就可以说就是懒惰。
就是可以说懒惰。
第二种呢，就是侥幸心理。
第二是侥幸的心理。
想着新郎不一定会迟到。
想着新郎不一定会迟到。
第三呢，我想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看重去迎接新郎本身这件事情。
第三是可能他们不是太看重去迎接新郎这件事，
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新郎不单是延迟了来，而且延迟了很久，
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是新郎不单止迟了来，而且迟了很多，
以至于新郎到的时候他们自己灯里面的油已经燃得差不多了，
以致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灯里面的油已经是烧得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再去买油，没有赶上跟新郎一同进去坐席，
那时候才去买油而赶不及同新郎一起去入去屋企。
那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是到了最后才忙着要去做早就该做的准备。
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是去到最后才去忙着去做那些要早就去准备的事，
以至于错过时机被关在门外。
以至于错过了时机被关于门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
我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
虽然教会等待主耶稣再来已经等了两千年。
虽然教会等待主耶稣回来已经等了两千年。
但主耶稣或许今天或许明天就会再来，
但是主耶稣或者今天或者明天会回来，
也或许是下个月明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再来，
可能是下个月出年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才回来。
但不管怎么说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但无论如何主再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不能够再沉睡了。
我哋唔可以再沉睡。
我们现在就应该醒过来。
我哋而家就应该醒过嚟。
我们应该警醒。
我哋应该警醒。
应该尽早的审查自己。
应该尽早嘅审查自己。
看看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还有什么需要预备的？
睇下喺主再嚟翻嚟之前，我哋仲有咩嘢要预备嘅？
以便更好的来迎接主的再来。
以便更好嘅迎接主嘅再来。
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二点。
跟住就系我今日要讲嘅第二点。
我们要警醒预备什么？
我哋要警醒预备乜嘢？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接下来这部分经文。
我先一齐读一下跟住嚟经文。
好，一起来。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同他进去坐席。
好，就不读了，到这儿。相信我们都希望自己像聪明的童女一样。
相信我哋都希望同聪明嘅童女一样。
啊，不单是拿着灯来等候主人，还早早的预备够用的油。
唔单止系攞住个灯，仲系早早嘅预备够用嘅油。
但我可能又会想，我们要预备什么样的油呢？
但我哋会谂，我哋要预备乜嘢油呢？
比喻里面的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呢个比喻里边嘅油系咩嘢？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喺边度可以买到呢？
我要花多少钱买呢？
我要用几多钱去买呢？
要买多少才算够呢？
要买几多先算够呢？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比喻。
因为呢个毕竟系一个比喻。
但又是在讲我们每天的生活。
但系系讲紧我哋每日嘅生活。
那这些问题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没有明确的解释和答案。
呢啲问题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冇明确嘅指示同埋答案。
我也是前后到处翻，非常希望像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一样，他也做一段解释。
我亦都系到处揾，希望佢主耶稣可以讲好似撒种嘅比喻一样有一个解释。
这样我讲到可能也会更容易，大家也领会也更容易。
咁样我讲到亦都会咁容易，大家明白都更容易。
但虽然这个主再来的背景是在三本福音书都有都有记载。
虽然主再来呢个比喻喺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住。
十个童女的比喻只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
但系十个童女嘅比喻只系喺马太福音出现。
而且耶稣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而且主耶稣冇作任何嘅解释。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解经家们就随着自己的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解经家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解释。
大家也确实很想把这个油讲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很想将这个油讲清楚是什么。
那有解经家认为油呢，就是我们为主做的各种事情。
有些解经家认为油就是我们为主耶稣所做的各种的事情。
或者我们在教会的服事。
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
以便等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得出手的，有一些拿得出手的成绩给主看。
以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手的成绩给主看。
那也有解经家认为这油是代表圣灵。
也都有解经家认为油代表圣灵。
表明信徒里面这个油有没有圣灵。
表明这个信徒里面心里面有没有圣灵。
也有解经家认为油就代表我们的信心。
也都有解经家认为油是代表我们的信心。
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被主接纳。
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才可以被主接纳。
这些解释单独来看都有一些道理。
这些解释单独来看都有些道理。
但是真是要用这些解释来解释这个比喻当中的油呢，是没有充分的圣经的依据。
但是要真正来解释这个圣比喻的油呢，是没有什么圣经的依据。
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
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但是在比喻最后呢，这个比喻的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稍微找找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比喻的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稍稍找这个答案。
他有一点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迎接主的再来。
他有一点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去预备等候主的再回来。
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的最后，当那些愚拙的童女被拒之门外的时候，
我们看见比喻的最后 当我啲逾节嘅童女被拒诸门外嘅时候，
他们一边敲门，一边苦苦地哀求他们的主人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佢哋一边敲门，一边苦苦嘅哀求话：主啊，主啊，求你开门俾我哋。
但大家留意，这个时候主说了什么话？
大家留意呢个时候主讲咗咩说话？
或者在比喻里面是主人说的，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喺呢个比喻里边系个主人讲嘅，系嘛？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那认识这个词就表示一种关系。
认识呢个词系代表一个关系。
好像我们说，我认识全月。
好似话我认识全月。
那我这个就表示我跟全月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相互是比较了解的。
就表示我同全月之间我哋有啲关系，我哋系彼此了解。
我们平常讲认识是讲我们跟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我平时讲认识是说人同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但在圣经里面的认识呢，它不单是表明一种关系。
在圣经里面的认识不单止代表一种关系。
而且是表明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且是表明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主人对五个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他的这些童女说我不认识的时候呢，
所以主人对这个五个逾节的童女，没有预备好的童女讲我不认识的时候，
换一个说法，其实他就在说你们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换句说话，他就是说你们跟我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进来，
为什么我要让你进来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提前准备的就是与主建立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提前准备的就是跟主与建立一个关系。
我想这个是从这个比喻我们能够找得出的一点的线索，可以做的准备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我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找到的线索，可以我们准备的方向。
那我请大家注意，我们所要预备的这个关系呢，是我们自己个人跟主的关系。
我想请大家留意，我们要预备这个关系，我们每个人自己跟主的关系。
其他人跟主的关系不能代替我们跟主的关系。
其他人同主的关系不可以代替我们同主的关系。
比如说父母跟主的关系不能够代替自己孩子跟主的关系。
譬如说父母同主的关系不可以代替儿女同主的关系。
妻子跟主的关系不能够代替丈夫跟主的关系。
太太同主的关系不可以代替丈夫同主的关系。
我们的好朋友跟主的关系也不能够代替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
我们好朋友同主的关系也不可以代替我们同主的关系。
就像比喻当中那五个逾节的童女不能借用聪明的童女的油一样。
好像比喻里面那五个逾节的童女不可以借用聪明童女的油一样。
甚至我们跟牧师的关系也不能替代我们跟主的关系。
就算我们同牧师的关系都不可以替代我们同主的关系。
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凭牧师给我们写一封信来证明我们跟主的关系。
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请牧师帮我们写封信来证明我们同主的关系。
我们需要自己跟主建立关系。
我们需要自己同主建立关系。
而且是亲密的关系。
而且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在思考怎样才能与主建立亲密关系之前呢？
在思考怎样可以同主建立亲密关系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想想我们人跟人之间怎么可以有一个很紧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人同人之间怎样可以有一个很好很紧密的关系。
我们一生当中最开始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这个人呢，是我谁啊？是我们的父母，是吧？
在我们一生当中再 开始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是谁呢？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就表现在我们对父母的信任上。
我们跟我们父母的亲密的关系是表现在我们同对父母的信任。
我们是完全的信赖，完全的依靠。
我们是完全的信赖，完全的依靠。
我们听从父母的话。
我们听从父母的说话。
不听话的时候当然还会受到管教。
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管教。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管教。
我小时候经常是被管教。
那我们也喜欢跟父母一起玩。
我们都喜欢跟父母一起玩。
我们跟父母在一起不管走到哪儿就有安全感。
我们跟父母一起就有安全感。
慢慢长大一点后呢，我们开始有了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小伙伴。
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就有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小伙伴。
我们很享受跟我们的这些小伙伴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很享受同我们小伙伴一起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长大。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长大。
再大一点的话，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了我们就是说知心的朋友。
再大啲，我哋就开始有自己知心嘅朋友。
我们无话不谈。
我哋无话不谈。
包括一些对父母都不讲的悄悄话。
包括一啲对父母都唔讲嘅静鸡鸡嘅说话。
我们彼此丝毫没有保留的，所有的秘密都可以分享的。
我哋彼此丝毫冇保留嘅乜嘢秘密都分享。
再大一点，我们开始谈恋爱啦。
再大啲，我哋开始谈恋爱。
因为爱，我们可以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爱，我哋可以付出好大嘅代价。
去争取跟对方能够多待一点时间。
去争取同对方多一啲嘅时间相处。
我们可以花很多的心思去讨对方的欢喜。
我哋可以花好多嘅心思去讨对方嘅欢喜。
如果我们收到对方给我们写的信，哇，那每一个字都要认真的读几遍。
如果我们收到对方的信，每一封都要读几次。
或者发来短信也是。
就算是一个短信都是。
我记得我以前是把短信都抄下来保存好，然后又反复的看。
以前我记得我的短信我都抄回来反复的看。
生怕手机一死机就短信就没有了。
怕手机坏了短信就没了。
那个时候是一旦分开呢就非常想对方。
那时候真的一旦分开就非常想念对方。
所以从人跟人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
亲密的关系是有些特点。
亲密关系有些特点。
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说信赖依靠听从。
譬如说信赖依靠听从。
比如说我们无所不谈我们常常在一起。
譬如说无所不谈常常在一起。
我们很享受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很享受一起的时间。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
同样的我们与主的亲密关系也应当有这些特点。
同样我们同主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应该都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会对主有全然的信靠和依赖。
我们要对主有全然的信赖和依靠。
我们也听从他的话。
我们要听从他的说话。
按照他的心意去做。
按照他的心意去行。
我们很高兴花时间能够常常祷告常常读经。
我们很开心去花时间常常祷告常常读经。
去参加团契来主日的敬拜。
去参加团契来主日的敬拜。
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主有没有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我们跟主有没有亲密的关系呢？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努力再让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更亲密？
或者我们有没有努力去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亲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有没有做好做好准备来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主的再来？
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不要再单言了。
如果我们还没做好准备，就不要再单言。
也不要再沉睡了。
也都不要再沉睡。
要醒过来，尽快做准备。
要醒过来，尽快做准备。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叫提姆·麦克罗。
美国有个著名的乡村歌手叫 Tim McGraw。
他写其实说著名我们也不太清楚，我知道不太清楚，但是他写的一首歌我听过。
他写的一首歌我听过。
有人把它翻译成生如将逝。
有人将他歌名翻译为生如将逝。
可能英文更清楚。
英文是更加清楚。
意思就是说呢，活着就要活得好像生命即将结束一样。
意思就是说你活着就要活到好像生命将要结束一样。
这首歌呢为我们讲了 一个故事。
这首歌其实是讲着一个故事。
所以一个人刚刚过四十。
他说有一个人。
就得知一个人刚刚过了四十岁。
刚过了四十岁。
就是我的年纪。
就我这个年纪。
就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有一天。
就得到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
结果他非常珍惜他的时间。
他就非常珍惜他的时间。
他做了以前好多以前他没有时间去做或者不敢去做的事情。
他做了好多以前他没有时间做或者不敢去做的事。
不但如此呢，这个人也选择更多的去关爱周围的人。
不单止这样，这个人都选择去更多的关爱周围的人。
他也选择说话要更和气一点。
他选择他的讲说话更加和气一点。
他也选择去原谅那些他本来应该原谅的人。
他去选择去原谅那些原本他不应该原谅的人。
他的人生从此反而变得更有意义。
他人生从此就反而变得更加有意义。
那这首歌曲就是在提醒我们。
这首歌曲在提醒我们。
我们手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们手头的时间其实很有限。
每一个明天都是礼物。
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份礼物。
因为说不准哪天我们就不再有明天了。
说不定我们没有明天。
啊，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写的那个命题作文。
俾我谂起啊，细个时候我哋要写作文。
我记得那个作文的题目大概是说，假如你生命还有，我们写一篇作文，就想象，假如你的生命还有最后一天。
啊，个作题目系，假如你嘅生命只系剩翻最后一日，
或者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年，
或者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年，
你会怎么样度过？
你会点样去过生活？
那当时我也写了，
当时我都写咗，
我都不记得写的是什么，
我都唔记得写咗啲乜嘢。
但我知道的是，我发现写那种文章。或者听刚才这类似的歌曲对我帮助不大，
但我知道写那种文章或者是听这首歌对我的帮助不大，
因为对我来说我知道这个假设的情况不是真的嘛。
因为对我来说我知道这个是假设不是真的，
我再怎么写再怎么听逼着自己想到、哦、好像还有几天 就要离开人世了、好像还是很难进入那个状态。
我再怎样写再怎样听、假设自己过几天就会死，但都是很难进入这个状态。
但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
但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不一样。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不一样了。
对基督徒来说就不一样。
我们应该更容易的这个叫什么生如将逝。
我们应该是更加容易的生如将逝。
我们更应该是更容易活得好像生命就即将要结束一样。
我们应该是更加容易活得好像生命将要结束一样。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随时都可能来。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随时可以再来。
或许就在今天。
或者就今天。
甚至在我们现在讲道的时候，
甚至就在这个讲道的时候。
那接下来半分钟的时间呢，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
跟着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想大家做一件事，
大家全神贯注的用耳朵来听，
大家全神贯注的用耳朵来听。
你如果愿意可以闭上你的双眼，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眯埋眼，
然后你想想你听到什么，
然后你想想你听到什么。
谢谢。
好，大姐。
那我想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这首是大家很熟悉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或者叫第五交响曲。
或者叫做第五交响曲。
那刚才放的那一段呢、有一部分是这个主旋律。
刚才所放的是这首的主旋律。
就讲的就是那个当当当当那个声音。
当当当当那个声音。
那这个主旋律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这个主旋律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那因为贝多芬不在了嘛，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贝多芬不在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其中有一个解释我很喜欢。
其中一个解释我很喜欢。
就是说这个主旋律是敲门的声音。
就说这个主旋律是敲门的声音。
好像命运在敲门一样。
好像命运在敲门一样。
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就这个声音。
就当当当当。
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主已经在敲门了，我们有没有听见？
主已经在敲门，我们有没有听见呢？
假如我们是警醒的信徒，我们一定听见了。
如果我们是警醒的信徒，我们就一定会听见。
主已经在门外敲门了。
主已经在门外边敲门。
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回应，
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回应，
积极的去预备，
积极的去预备，
我们就不至于有一天被关在门外，在门外敲门求主把门打开。
我们就不至于有一天会被关在门外，在门外边敲门求主开门，
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
好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
假如我们真相信主已经在门口了，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已经在门口，
已经在敲门了，
已经在敲门，
而且随时都可以回来的话，
而且随时可以回来的时候，
今天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向大家讲到，
今天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向大家讲到，
也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听到，
也都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听到。
假如我们真相信主随时都可能回来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随时可以回来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每一天，
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经历我们的主，
去更加多认识我们的主，经历我们的主，
去与我们的主建立更好的一个关系，
去同我哋嘅主建立更好嘅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求主帮助我哋警醒预备迎接主嘅再来，
因为他必会再来，
因为佢必定会再翻嚟。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咁宝贵嘅话语。
主，我们真的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我哋真系求你打开我哋眼睛。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喺呢个混乱嘅世代，
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就要再来了。
我哋可以睇见你主，你就要翻嚟。
你帮助我们警醒预备。
你帮助我哋警醒预备。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祷告感谢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求。
阿门。